竞选期间被谈外交政策的马可斯上个礼拜5月26号在接受几间菲律宾媒体采访时说，他将会捍卫国际法庭2016年7月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罪仲裁案做出的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不会被中国侵蚀菲律宾的海洋权利。他说他将会持续以坚定的声音同北京对话，菲律宾与中国不能够发生战争。他还说他的政府将会采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伙伴关系对于一个稳定的地区至为重要。这个表态被认为是小马可斯至今为止对菲律宾与中国之间最大紧张来源的最强硬表态。近年来，菲律宾同中国因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海警与渔船纠纷，导致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二5月31号向中国单方面宣布南中国海禁渔令提出抗议，并且指责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骚扰菲律宾联合海事科研团队及能源钻探。今年1月底，一艘中国海军舰艇在菲律宾西南部的苏禄海停留了整三日，被菲律宾外交部指为是未经允许进入菲律宾海域的非法入侵，但中国外交部说这个是中国海军科学考察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菲律宾群岛的水域行使无害通过权。去年三月，200多艘中国船只停留在距离菲律宾200海里的惠特森礁，中国称为牛轭礁。菲律宾对中国表示抗议，并要求这些中国民兵船只离开菲律宾海域，但是中国政府说这个是中国渔船在中国海域躲避坏的天气，合理合法拒绝撤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助理研究员安德烈卡纳塔莱加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为了希望得到中国对菲律宾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投资，就将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定搁置一旁，但这个做法并未有换来预期的结果，因此小马可斯应该会得到教训，试图在美中之间谋求平衡。当你将那种失望加上菲律宾政界及国防部门通常对中国比较抱持疑虑的态度，以及菲律宾民众普遍对中国印象不佳，而且一年仲要低过一年，我是与中国的关系能够有几咁接近呢，将会受到一个限制的。纳塔莱加亚话，即使若称邦邦的小马可斯在作为候选人时有不同的想法，不过一旦成为总统之后，他的立场就有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了。至于对美国的态度，纳塔莱加亚认为，尽管在竞选时一般人对邦邦马可斯的普遍看法都认为他是亲中，但与杜特尔特相较，一个小马可斯总统不会有杜特尔特经常表现出的那种反射式的反西方情绪，因此即使是小马可斯或许会更加靠近中国，他还是会愿意同美国接触并保持同盟的关系。这个从他当选之后开始公开谈论外交政策，例如菲律宾要维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的讲法就可以看得出了。纳塔莱加亚说，美菲关系大到不能够失败，双边的同盟关系是基于彼此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个同盟关系对地区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双方都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去调适。但拜登总统已经向小马可斯的当选表示了祝贺，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小马可斯政府会试图谋求菲律宾与美中两国关系的平衡，但任何菲律宾新政府的优先政策必定是经济复苏，这个包括了重建老旧的传统基础设施以及建设日渐重要的新的数字设施。如果你要将这些视为菲律宾外交政策的起点，这样一个马可斯总统要怎样去满足到那些的经济需求呢？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个答案会是中国。 台灣東南亞與南亞南南協會理事長林若雲話：從小馬克思過去擔任過地方首長的經歷來看，他和中國的關係還是會比較和美國更為緊密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雖然小馬克思說他要做全菲律賓人的總統，但由於他是馬克思家族的子女，整個家族被指控涉及到將貪污得來的100億美元放在國外銀行，美國夏威夷法庭都判定小馬克思蔑視法庭罪並處以巨額美元的罰款，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在政治、軍事和安全上，他還是要強調美菲共同軍事條約、部隊到訪協議、訪問部隊協議 VFA 還是會延續，但我覺得這個還是在表面上而已。林若雲說，小馬克思亦都想在美中之間謀求平衡的，例如美國這次宣布印太經濟框架，菲律賓亦在當中，這個是在表面上顯示美菲友好的動作，不過他認為小馬克思在心理上是比較親中的。長期研究東南亞事務的林若雲舉例說，小馬克思2005年到2006年即與中國來往頻密，2007年他擔任畢伊羅哥省省長時，中國就在該省的人口只有102,000人的首府魯沃市開設領事館，在當年是除了馬尼拉之外中國在菲律賓的唯一的領事館。他長期以來得到中國不理是在貿易還是在經濟上的支持，或者是招商，很多商人到他們魯沃去投資，他說他上任以後要將菲律賓的經濟提升起來，我想他背後的想法就是要得到中國的支持，這個是很清楚的。小馬克思在5月18日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電話之後表示，他就任總統之後，菲律賓和中國的關係將會擴大並換到高速的當，顯示他意圖推進杜特爾特親北京的議程。馬克思說，要推展菲律賓和中國的關係，雙方不單止要擴大外交與貿易關係，還要擴大彼此之間在文化、教育、知識及衛生領域的關係，並處理雙方目前的一些次要的分歧。因此以小馬可思過去的表現以及他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來看，林若雲認為小馬可思上任之後親中疏美的立場還是會繼續下去的。從一個政治光譜來看，他的個人的想法非常有限，他受到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例如他在和習近平討論一帶一路時，他根本就是很向往或期盼中國給予他很大的經濟利益，所以他一直都強調杜特爾特過去的建設、建設、再建設，這些主要的目標就是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承諾要提供的貸款，所以他還是會期待與中國在經濟上可以共同繁榮起來。雖然小馬克思的當選令到一些人，尤其是西方人認為不可想像，目前是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習榮譽教授的林若雲亦都說，選前的半年到一年期間，國際社會亦都不認為他可能會當選的，不過在現任總統杜特爾特的加持之下，他令到自己的女兒薩拉杜特爾特和小馬克思拍檔擔任副總統候選人，菲律賓兩個威權家族首次聯手，如果了解菲律賓的歷史就不會對這個結果太過感到意外了。他說菲律賓的政治經濟利益長期受到二三十個家族的壟斷，小馬克思競選時不去談論政策，而是以他的強大資金經營網絡宣傳，專注於塑造個人的聲譽，並且將競選活動營造得有如嘉年華活動一般的歡樂氣氛。他的競選主軸描繪了讓菲律賓免於貧窮的美好願景，各種大內宣和大外宣吸引了老、中、青三代人，即使一些反對人士或者老馬可思時代的受害者都不會被這種競選語言吸引，不過很多單純的健忘的菲律賓人還是會支持他。在小馬可思當選之後，一些人對菲律賓民主未來感到擔憂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助理研究員納塔萊加亞就是其中之一了。 他说杜特尔特的六年任期已经使到菲律宾的民主受到损害，未来美中之间的对话或许也都要考虑如何强化民主治理结构的议题。只是经历了去年1月6号美国国会的冲击事件，美国和菲律宾在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上必须体认到自己亦都有必须面对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